That's your production for India. It's the one which we can have.这个一直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是你的靠着你的宝血，作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现在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恩赞和我们的祈求。主，你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你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主是你的恩典怜悯，你真的在创世之前，你就把属于你的人，把你的儿女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主啊，让你的儿女一个也不会失落，永远在主的恩典之中。主啊，就求主你，真的让每位你的儿女，让我们深知主你恩典的浩大。主，你也让我们真的不要托受你的恩典。主啊，保守谦卑受教的心。主，愿主你圣善的灵就引导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敬拜。主啊，不管我们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让我们有一颗寻求你、依靠你的心，因为我们是如此的。无能无势的无知，主啊，如果不是靠着你的恩典，是靠着主你圣灵的引导，我们什么也真的不能成立，什么也，主啊，愿主你来帮助我们，愿主你赐下你自己亲自的临在，谢谢恩主，好，谢谢，耶稣基督保我们的圣，
阿
阿
门。
门。有一位牧师呢，他在讲道前呢，他总是问啊。大部分也都是这样做。他说：“弟兄姐妹，平安。”那么会众就像咱们刚才一样的，都沟通着回应平安。但是呢，有时候他呢会还会再问一句，他说他会有时候会问：“你们真的平安吗？”那么当这时呢，回应的人数呢就没有那么多了。也就是说呢，一个神是否真正的。有从神而来的那种的内心的平安呢，是一个人生命的一种特质啊，也是他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他与神的关系真正和好的一种体现，不只是说从口头上讲的啊，我平安。很多年前呢，我在一个 assisted living center。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就是一个就是这些老人呢，身体还可以，但是需要的一些帮助来帮助他们一些日常的生活。那么我呢，主要是在这个 memory care 里面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记忆就是有问题的老年人，帮助他们一些就是一些帮助。那么有很多老人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从他们的生命的。特质，特别是从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就看到了他们真的不同的人的生命啊，他们有不同的一个表现。那么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位老人，那么在我那里工作时，我在那里工作时，他已经90多岁了，我还记得他名字叫 Edis。那么他是呢从英格兰，他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移居到本国。那么。我就经常也跟他分享，也帮助他一些事情，也跟他有时候分享福音。那么知道他是一位信主的一位老人家。那么有一次呢，我就去了他的屋，那他就这个说我要送给你一个小礼物，这是什么礼物？你好，送给我小礼物了。那么我这两天呢，就是办别事儿，我也就正好办，就在我书架放，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教堂。这是他从英格兰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小的小礼物送给我，这是已经1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真的我也知道，真的神，我这位神真的是亲爱的神。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这两位老人的他们的生命的样式，有一位老太太，那么她呢，好像是一位天主教徒，她是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那么我发现他呢，手里面一直就拿着一个拇指的一个支架，就在手里边紧紧的攥着，不一会儿不离，拿着我，而且拿着这个支架也常常啊，因为恐惧，他就老在那儿哇喊叫，一直到他去世。 可以说，他虽然手里面拿着一个十字架这么一个形状，但是他心里没有平安，他带着恐惧，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世。还有一位老先生，我也记得很清楚。那么他的床头呢，总是放着一本圣经。当我晚上呢，去给他喂药或者给他换衣服睡觉的时候呢，我常常看到他在床边啊。有时候他祷告的可能就睡着了，所以还得把他叫醒，再帮他去这个睡觉。这位老先生他说话不多，但是他的面容跟他的那种晴朗，就能看到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有一天晚上，他就在跪在床边的时候去世，所以他是带着一种平安，带着一种盼望，带着喜乐，他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从这个两个人的生命中发现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看上去都是想亲近神，但是呢，因为他们和神的关系不同，所以呢，他们对神的认识也就不同，导致他们亲近神的方式也不同。一个手里面抓着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形状，充满了恐惧，一个常常跪在神的面前，满有。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我现在问大家，就你们真的有平安吗？你发自内心的，要是想想，你会怎么来回答？所以呢，我就想从今天的信息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信息，我们就会看到，因着与神的关系不同，人对神的认识的不同，我们看到的景象，人的感受也会截然的。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就是在西南山的可怕，第二方面是在锡安山的平安。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在锡安山的可怕，是在这个，在西南山的可怕，这是在第18节到21节看这段经文。18到19节，请爸爸他说：“你们原本是来到那冷锅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叫声和说话的声音。”那么这段希伯来作者给他这个讲的这段话，其实呢，他是跟我们讲的是当时呢，神在西奈山通过摩西向以色列赐下律法的时候，那种可怕的景象，自从出埃及记的19章，还有这个摩西在40年之后，在申命记里边在回忆当时的景象时，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做了一个概括。那这里面这个南欧的山呢，就是表示呢，当时在西南山显现的景象，它都是可以用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得到的，用耳朵完全是可以听得出的，能听得清楚的。所以西南山呢，是一个实实在在、有形有体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地方。那么当时这个情景呢，叫做极其可怕，极其可怕，可以看到我们就带着一种想象的，所以他经文在看，我们就可以看他说为什么这么可怕，就看到山上有燃烧的火焰，你想啊，漆黑一片，有燃烧的火焰在山上，有密集的云彩，有黑暗中伴随的暴风，同时呢，又可以听到那些哇哇哇那些叫声，而且呢，还有听到什么呀，说话的声音。你想那些的景象，叫声呢？我说要吹一些乐器啊，吹一个号角呀，它只是一种音调，它憋不出里边的字眼、词句子这些的意思哦。但是它所以还有什么呀？说话声，意思就是听到的这个声音是能够辨识的一种语言的一种变化。所以呢，我们可以安静的思想一下，当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如果你我在那里的话，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多少也真的会恐惧的，真的是不可想象。我们再看他接下来说十六节后半部的20节，当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把死。也就是说呢，当时在这个西乃山周围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这就是这些话使他们在那种环境下显更显得非常的害怕，以至于全体的百姓向摩西发出了一个请求，就是不敢不想再听。是发出的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讲话。那么，神和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让他们这么害怕、这么惧怕？这里说，神说的是什么呢？神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就像神下了这么个命令，给以色列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这个命令去做。有就是谁靠近这个山，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意思也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走兽还是人，只要是越过了你们到死神在底下画的一个界限，不允许他们越过那个界限。只要有任何这样的，不管是走兽还是人，越过这个界限，都要立刻用石头打死。而且对人呢更是这样，就是可能有的意思就是说，野兽可能有的话可以逃脱了，或但是神对人的要求更加严，任何一个人几乎也不能逃脱，只要是靠近越过这个界限，通通都要用石头死。你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也就是说，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没有神的呼召。亲自的护照，任何人都不可以擅自的靠近他，没有人能靠近，不可以靠近，否则就会被用石头立刻死。但是呢，人如何让神不让人类靠近他？人当时那是怎么样的靠近他？经历呢？就是在当时制下律法时候，他没有效法诫命，什么？怎么样？谁的故事？而神仙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那么，这个场景呢，是如此的令人畏惧，不但以色列的百姓因为当时场景而这样的惧怕。甚至连神的仆人摩西，他与神的关系那么的亲近，他也说什么了？我甚是恐惧战惊。你想吧，我们这个摩西领那么几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出来，他都不含糊。你看到看到这样的景象，摩西他说他吓得恐惧战惊。那么在出埃及记的20章18节、20章里面，好多都没有说。我选了两节经文，20到18节，他说：“众百姓借雷轰、闪电、叫声，山上还冒烟，都发战，远远的战。就这些整个百姓这些事情，这个人就想越想越离这个山越远越好，你越靠近越最怕死亡的一种危险。那么接下来20到20节也是出埃及记。”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就这时，摩西他对百姓的讲话，听明白了？那个信心。就是说，当降临的西乃山这个颁律法的这段， 我们一开始呢，并没有看到摩西恐惧战惊的这个危险，而且摩西前面我们看到他是用安慰的话来安慰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这摩西还安慰百姓，看到百姓那样惧怕，他还安慰着。但是呢，这个并不能说把圣经就前后摆哪里是这样的。我们虽然没有记这段，没有记载是神在这个时候，摩西在这个时候没有，就是哎，他有他说这个话恐惧战惊，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都可能有，每个人我们都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自己在危急或者经历一种危险危难的时候，或者看到我们身边的亲人或者身边的人经历急难时，即使我们自己觉得也很害怕，那么我们也会安慰身边其他的人，安静他们心，就先安静心。我们总会不是说跟他们一起害怕，一起喊叫我，我们会尽量安慰周围的人，让他们不要害怕。尤其是作为带领者，或者是作为长辈、长者，安慰这个邻里。这个弱小的这些人更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在危难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能惊慌失措，要镇定的自我安慰我们周围的人，即使我们自己也害怕，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该这样做，即使我们有这样害怕的心理。我简单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儿子 Jesse 呢，他去年就毕业，去年5月份就毕业了，但是他也是找工作的，一直找的，差不多找了7、8个月的工作才找到工作。但是呢，他找到工作以后呢，过了这个工作不到2个月，他就有一次因为有一次打台球了，他就不小心把这个膝盖呢，就是给彻底就把膝盖的韧带给撕裂了。所以呢，这就需要做手术，而且呢，暂时也不能上班。那么他自己就觉得很害怕，一个是就是他怕做手术，害怕做手术是不是成功，而且他怕就是他刚刚得到这个工作的职位能不能谈保得住，会不会受影响？他也真的他还是就是心里边有担心，有时候害怕。其实说实在的，我自己还是我们也心里边也有担心，也有担心，这是真实的。但是呢，虽然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幸灾乐是也。但是呢，我就常常我会去跟儿子去一起为他，一起跟他一起祷告，说我既然相信神，这些事情陆续发生，你的生命里的一切都在神。所以呢，跟他慢慢讲解了，他也很有安慰，他也就慢慢的消除了自己的担心。感谢主呢，他2周后呢就回手术做的对，2个周后呢就可以去上班，虽然他出去管账，这个带着这个东西。那么感谢神，他到现在这么一两个月过去，他基本上可以恢复了，有我们不让他就出现什么好的，安心去了，是这个。就是我就从这些事情就说，每个人心里都会担心，但是呢，我们有好多时候为了尽这份职责，做带领者的、做长辈的，是要安慰，还是不能说可以为他好，一起来惧怕。虽然我内心更是黑心。好，这是这一部分，我们看到在这个西南山给人。畏惧是一种恐惧，是一种没有我们再看下面的，那么在锡安山带来的才是真正的那个在第22节到24节。我们看22节前半部分，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里面 nice。刚前面说18节一开始，你们不是， 就是说前面的牛犊不是来到，就现在的西安山，宁是一开始以色列人他们去到西奈山，所以构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前面呢是神在西奈山颁布律法时候的一个可怕的一个景象，看到的人会感受到那种的惧怕、恐惧，而这里是新约的信徒。他们敬拜神的一种荣耀的一种景象，看到的人心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平安。往下看，这里面说你们来到的是西安山，这个西安呢，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注意会看到西安的本意是什么？字面意思，它是耶路撒冷，它被大卫呢攻取之前，耶路撒冷就叫西安。只是大卫攻取了，从耶布斯手人的手中了，夺取以后，就是把神的约柜呢，就用到了这里，然后从此呢，他是叫西安城，所以是西安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知道约柜呢是神的象征，这样呢，西安就成为耶和华在地上的居所，就是原来的耶路撒冷这里。现在耶路撒冷，那么它就成为了所有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的中心，就是以色列人宗教敬拜他们的一个中心。那么约柜安放在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小山丘上，因此啊，耶路撒冷会成为西安城。这样一个过来，这样一个过程，西安山。但是呢，这里的锡安山，你说字面上就是传统上是叫锡安山这儿，但是这里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这里面说的锡安山就不是指在地上，现在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地理位是世界上这个耶路撒冷，而是天上的，他说后面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说永生神所在的那个城，也是神的子民所在的城。也就是神和他的子民，他们相会的那个地方，这叫锡安山。就在这儿，锡安山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和天上的耶路撒冷，它指的是同一个在天上的，是在地上的那个地方，都是旧约和新约中所有因信称义的人最。都要去这一层，这是我们永久的盼望，也就是我们将来永久的居所，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堂。将来是信神的十二名，我将来都会去天堂，就是这里说的那个西安山，天上那么这座城现在虽然还没有真正的降临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吗？在世界的末日，新天新地的时候，就要新耶路撒冷就将，这是每个神的盼望。但是呢，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可以说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已经是那座城中的居民或者是公民了。我们已经有了那样的，神也给了我们一个特权了。我们已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受洗归在主的名下的，已经有了那个城的那个居民那个公民的，算是一个，就是比方现在住在美国的公民是美国护照，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那个在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居住的这个公民的那个权利啊，那个这个需要的东西了。所以这座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我们人想象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就像是柏拉图式那个空中的楼阁啊，啥它那个啥那个啥，其实都不存在。但是呢，我们所说的这样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人想象出来的一个空想的一个概念，它乃是我们永生的神，他亲自建造，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地方，在天上，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在地上的敬拜，其实，在属灵意义上来讲， 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跟众圣人一起敬拜，在这属灵意义上是这个讲。所以呢，在过去旧约中，以色列人连西乃山都不敢靠近，是怕充满了恐惧。但是呢，现在我看到我们新约时期的信徒，我们是道者，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敬拜，献上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我们可以来到面前。那么接下来22章，在22节后半部，24节里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地人的灵魂，并新约的尊宝耶稣，以及他所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那这里呢？他说那里有什么有什么？后面举了四个方面，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那里就是指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天上的那个锡安山，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神所在的那个城。如果我们去到那里，我们会想象，看过那些景象，哎，他在那个主要看景象啊，多么这样的啊，为什么？首先会有他这儿说的千万的天使，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千万天使就是意思就是说，那里有许许多多我们甚至数不清的天使在那里。还有什么？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那这句话呢，其实翻译的更这个明确一些，就是名字记录在天上众长子的盛大的聚会。就所有这些名字在神的生命册上已经被记录在上面，就是说，那些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拣选的那些人，就是你我这些战士，在最后一刻，神得救的神的儿女。他这个地方名录在天上，那什么叫名录在天上？就是指那些所有被神拣选、蒙神救赎、得永生的人的名字。都已经早就写在神的那个神册上了，好像是已经就是，就像是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们已经 check in，那已经早就有了你我的名字这样。那这里面的诸长子，他说有诸长子的这个聚会的共聚的总会，那么诸长子呢，这在就是指所有那些被神救赎，从旧约到新约的。众圣，从旧约到新约的所有的圣人，他们都是与神的长子耶稣基督，他们联合有这样的之间的一个联合的关系，有权承受神所应许他们永远的那个产业，永远不会朽坏的产业。所以这是主长子是指这些人，长子呢在这里呢。他不是指一个人在家族中的那个，哎，这个出生的那个秩序，谁先出生就长子儿子，不是的，他在这里只是享有的一种特权、特殊的一种权利和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福分，甚至这一群人，就像以扫和雅各，虽然雅各骗取了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对不对？他们出生的秩序是不可。也不可能说，哎，雅各就是出生在以扫，时间是不会改变。改变的是什么呢？是雅各他承受了本属于以扫的那个长子所特有的去领和神灵，这是长子在这里。那么，所有的天使和族长子在天上耶路撒冷敬拜的对象是谁呢？这里告诉我是审判众人的神，所以在那里，这是人们一起敬拜的对象，审判众人的事情。那么后面还有，我们还可以说还有什么呢？咱接着说，还有 被成全之意，被成全之意人的灵魂，这是指什么？就是指所有因信称义，从而信心而已经失去的那些圣人灵魂，包括所有从旧约到新约真正重生得救、已经去世的信徒的灵魂，都在。他们的身体虽然仍然留在这个世界，等候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得赎。那么，但是呢，他们的灵魂已经到了天上神所在的那个圣城，就是天上的那个锡安山，天上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呢，新约的圣徒，我们之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带着平安跟喜乐，我们来到天上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能够这样的来敬拜神，明白吗？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那里也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就这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带着平安到最正，是那里有我们的中保，新约的中保，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救赎的大能，他的宝血已经洗去了你我一切的罪。所以呢，新约中的中保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了，圣经中也说他是挽回祭，他也是我们的挽回祭。挽回祭就是平息神的愤怒的那个祭。是与神和好的那个祭，要想与神和好，必须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就你犯了罪，公义的要求怎么样？必然经历死，必然会死，否则神的愤怒就会常常的在不幸的死。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就满足了神这个公义的要求。使我们与神的关系真正的和好，叫那些凡是真正信靠他的人，不再是神的仇敌，都成为了神的子。我们想，我们做儿女的，你在一个慈悲的父亲的面前，你一定是没有恐惧，对不对？都是充满了平安跟喜乐。这就是福音的信。什么叫福音？这就是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再也不要没有惧怕，再也不像以前的以色列人那样的恐惧，而是充满有平安和喜。所以这里也对比了耶稣的血和亚伯的血，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耶稣的血所传的信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他完全了宽恕了信靠他的人。一切的罪，一切的病，做过这一切的犯过一切的罪，主耶稣都已经宽恕了，而且还有永远的救赎。他不是救赎我们一次，他一次救赎我们，我们永远就在神的恩典救赎。他代替信靠他的人的是一种平安，是一种喜乐，他不再追究我们过去的那些罪了，因为过去的都过去，耶稣基督都有草。这是耶稣基督的血，而雅各的血呢？他所传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呢？是向死的一种扑朔，因为他被他的这个哥哥，这个不义，这个这样的无情的杀死，所以呢，雅各呢是向死的一种扑朔。那么让神为他伸冤，他让我们想。刑法一种惩处，要让犯罪的人要得到，所以这是这样的看。所以呢，对于亚伯的血、耶稣基督的血、亚伯的血，这也是这里面说的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耶稣的血，它是救赎，它是宽恕，它是慈爱，更美。两国的血性，同属这种刑法。 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前面呢就把这两种的情形，这两种对神的不同的认识产生的不同的感受，那么我们看到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看到了这可怕的一种景象，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威胁和恐惧，害怕神向他们讲话。这就象征旧约之下的人和神是一种对立关系，没有关系上没有和好，是一种对立的对立的关系。而新约的信徒有，那么在天上的锡安山，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荣耀的景象，是一个恐惧的景象。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与他们在那里，在信徒和无数的天使。一起在神面前欢欢喜喜的在那里敬拜，他们感受到的是什么？平安和喜乐，不像旧约那会儿的在西乃山感受到是恐惧和危险。所以呢，象征新约之下的我们这些神的信徒，和神的关系是一种和好的美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管过去我们经历过什么，可能我们也经历过难处、危机、危难。我们就哪怕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见面，我们很可能还会经历各样大大小小的危难。但是呢，在危难中，我们不免我们会恐惧，我们也会软弱，这是真实的。但是能够使我们转危为安的。只有一条途径，只有一条途径，就是承认我们的有罪、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力，常常亲近那位真神耶稣基督。但是呢，亲近神不是把神当作偶像，就像那位老太太一直用手抓着那个木质的十字架，而是要像那位常常跪着祷告的。那位老先生，用心灵和诚实信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他三日后复活，已经升天，做我们中保和救主的耶稣基督，好，我们起来了，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来感谢。主，感谢你，真的让主蒙了你恩典的这一群人，主啊，我们真的不像在旧约时代的那些人亲近你，但是带着恐惧，带着这个心中的威信。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能够来到你面前，带着平安，带着喜乐，主啊，都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成就的救恩，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每位主你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来思想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让我们真的不要服从你的恩典，让我们活出一个陶醉你喜悦的生命。主啊，你圣洁的教导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听了就让我们去行，靠着你的恩典去行，让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就能够经历主你更多的恩典跟意义。主，我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你分成耶稣基督。
他们。有平安在我心，在世界所难测，这平安无人能夺取。虽是言语艰难，如云四面环绕，我心里永远有着平安，永远在我心里。耶稣说我，永远在我心里，我先快乐。主从不把我撇弃，曾 神对我说，我总不离开你，耶稣属我。当这甜美平安充满在我心中，不时时向我主歌颂。黑暗灯成光明，愁苦全是踪影，万福主耶稣何等光荣，永远在我心里，耶稣属我，永远在我心里，无限快乐，主总不把我撇弃。此神对我说，我总不离开你，耶稣属我。主赐我这珍宝藏在我心田中，再世几句平安融融，将来荣耀大日，主必再来接我，回到天上荣美富家中，永远在我心里，耶稣属我，永远在我心里，无限快乐，主总不把我撇弃。此神对我说，我总不离开你，耶稣属我。
耶稣，忍得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阿门。
主心受。
我们在天上父，愿神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是一起吃，今日的赐予我们，给我们的菜，如同别人的菜，不仅仅为你心情的吃饭，今天上主为你通话。中国人我很缺人心，我不能很喜欢这些朋友的音乐。
这个情状。接下来我们是欢迎。